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艾米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访问日本，他说中国是朋友，但是也要维持菲律宾、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都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竞选造势。华尔街日报曝光了希拉里的友人捐钱给联邦局高官的妻子的新闻。中国推出旨在反腐的宣传片，80名落网的大小贪官现身说法。马英九和洪秀柱对九二共识出现了重大的争执。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中部屠杀了几十名村民。海地的霍乱流行，联合国出钱援助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受到批评。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为首的叙利亚反恐联军低估了对叙利亚平民造成的伤害。法国继续加来难民移民的撤离行动。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似乎在亚洲是左右逢源，他在中国痛批美国，扬言要和美国说再见后，目前正在出访日本的他又大谈的经济，表示要和日本加强经济纽带外，也谈到了日本担心的有关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杜特尔特在此问题上强调了日非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再次重申要求美国撤出菲律宾的说法。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菲总统说中国是朋友，也要维持非美日合作。26日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主办的经济论坛中发表了演讲，他说加强菲律宾和日本的强韧的经济纽带是今后菲律宾的优先课题。他说不想和朋友及邻居去吵架，应该有尊严地站起来。他表示有可能改变与美国在防卫上的关系。他指出为了不使外国军队在菲律宾驻留，可能会修改迄今为止签订的协定。我们不需要武器，希望外国军队离开菲律宾。我认为我是中国人的朋友。他说，要在2年内从外国部队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求在菲律宾南部巡回驻留的美军撤出菲律宾。但是他在日本时间26日下午，在东京都内的酒店与日本菲律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石原伸晃会谈时，表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将维持与日美的合作关系。有关中国的军扩和在东南海的活动，杜特尔特说中国如果变得庞大起来，有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立场相同，因此必须齐心合力。杜特尔特还在26日傍晚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楚良一发来的最新消息，在安倍和杜特尔特会谈时，安倍表示希望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成为更加牢固，取得飞跃的发展。有关南海问题，杜特尔特也表示现在不是谈南海问题的时候，到了谈南海问题的时候，菲律宾站在日本一方，希望遵循法治，基于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问题。在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2周的时间，两大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造势宣传，争取依然摇摆的选民，同时也鼓励支持他们的选民前往投票站去投票。目前的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但是两人都没有过半。在大选倒计时之际，华尔街日报做出了可能对希拉里不利的爆料，请听本台驻旧金山记者王山发来的详细报道。
华尔街日报揭露， 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希拉里的电邮门期间，希拉里的友人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捐了近$500,000给联调局高级官员麦凯布的妻子竞选州参议员，而麦凯布后来参加了电邮门一案的调查作业。竞选财务记录显示，麦考利夫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去年捐了$467,500给麦凯布太太的竞选组织，麦考利夫控制的维吉尼亚民主党捐了$207,888。当联调局去年七月对希拉里电邮门展开调查两个月后，这些捐款流向麦凯布太太的竞选组织。麦凯布本人在去年七月底从联调局华府站站长升任联调局助理副局长，今年二月又晋升为副局长，并负责监督电邮门调查作业的领导小组。希拉里在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国家公务，科梅局长和司法部长林奇今年七月决定不对希拉里的这一严重违规甚至违法事件提出起诉。自希拉里的电邮门被维基解密曝光后，他的诚信度被媒体和公众质疑，为他竞选总统的选情带来损害。如今《华尔街日报》揭露的这起希拉里友人捐款涉嫌掩盖电邮门丑闻事件，会对他的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待观察。
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在京郊的豪华宾馆内召开，据说此次会议的主旨是从严治党和递补中央委员，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几天对此次会议都只字不提，但有一部与反腐有关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在此会议期间出炉，引发了关注。据报道，这部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八集电视专题片中，有近80名从副国级到村干部的腐败官员现身说法。这些落马官员中既有苏荣、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贪腐，也有一些司局长、处长、镇长乃至村支书、村主任之类的小官巨贪。官员腐败的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据中新网报道称，不管贪腐的形式有多奇葩，其本质都是权力寻租。让这些贪官现身说法，要再一次警示党员干部抱着侥幸心理搞腐败没有什么好下场，同时也是要提醒有关部门对官员的理想信念的教育和约束机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国务院的办公厅最新发函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随着经济运行日趋平稳，中国越来越意识到降杠杆防风险的重要性。国务院十月份就降低企业杠杆率发布意见说，有序地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债权股所需资金利用市场化方式和渠道筹集，实施机构不限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鼓励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等参与。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刊登国务院的函复，联席会议制度主要的职责包括研究拟定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相关配套文件，组织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试点，研究确定降杠杆的具体政策，组织协调实施降杠杆相关支持政策和监管政策。
在台湾的总统对九二共识仍未松口的两岸局势下，在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于本月30号率团前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习近平会面前，国民党内部高层对九二共识竟然出现了重大的增值。请听本台驻台北的记者陈明峰的介绍。
在蔡英文对九二共识仍未松口的两岸局势下，国民党内部对九二共识竟然出现重大的增值。24号晚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党内要角的参会上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八个字不可分离。党主席洪秀柱则当场回呛，九二共识不是还说两岸要共同追求统一吗？为何你只讲各表不讲统一呢？ 这场晚宴由马英九邀请他担任党主席时的重要干部，加上现任主席洪秀柱，共16人。马英九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为避免外界对党的核心政策理念有误解，以后再提就要八个字连在一起，宁可重复不可遗漏。马英九并以马习会为例暗讽说，他讲九二共识，没讲一中各表，不会有人觉得有问题，但有些人只讲九二共识，始终不讲一中各表，就会让人觉得有问题。洪秀柱反问，九二共识不是还说两岸要共同追求统一吗？为何你只讲各表不讲统一呢？马英九在回应说，你说的是国统纲领，不是九二共识。由于媒体大篇幅报道马洪的旗舰，25号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代表洪秀柱发言指出，党的两岸政策不是马英九前主席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洪秀柱主席一个人说了算，全代会通过了政策纲领，当前国民党的任务就是深化九二共识，探讨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让和平制度化，保障人民的福利。洪秀柱将于本月30号率团前往北京，11月1号会晤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3号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的立法会今天再度因为宣誓风波而陷入混乱，立法会的主席梁君彦宣誓休会，青年新政的两个议员梁颂恒和游慧贞仍然无法宣誓就任。请听国际要闻。周二晚间，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的分子对阿富汗一个村落大开杀戒，至少造成包括孩童在内的30名村民死亡。请听刘芳的详细介绍。
古尔省地方行政长官纳齐尔·卡泽周三向法新社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杀害了近30名被扣为人质的当地民众，其中包括一些孩童。这些受害者均为当地村民，绝大多数为牧羊人。古尔省地方行政长官进一步披露，周二在一些村民的协助下，阿富汗安全部队发起军事行动。伊斯兰国武装一个叫做法鲁克分支的负责人在这次行动中被击毙。另据古尔省政府一名官员披露，在这次行动中2名政府军士兵丧生。随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劫持了30多名村民，其中绝大多数为当地的牧羊人。周三早间，当地民众发现了这些村民的尸体，尸体上布满了枪眼。古尔省政府一名发言人则向法新社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法鲁克分支负责人遭击毙时，当地村民正在阻止伊斯兰武装分子抢掠他们的牲畜。法新社指出，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分子频陷阿富汗，在该国东部省份受到政府军的追剿。伊斯兰国组织声称，最近数月来，在喀布尔制造了2起大规模的袭击，瞄准的目标纷纷是喀布尔的什叶派社团。一次发生在今年7月，造成8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另一次发生在10月10日，造成18人死亡，50人受伤。本次袭击行动是该组织在阿富汗中部地区发动的首次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这次屠戮村民的事件发生后，阿富汗塔利班迅速撇清责任，宣称与此一杀害平民的行为毫无关联。
联合国最近宣布，将为近9000名海地霍乱病情的受害者家人创办总额为2亿美元的援助配套方案。之前，联合国也已经承诺将为重建海地的供水系统出资2亿美元。但是，联合国8月底终于承认了对海地的霍乱疫情负责，但是坚决不承担责任的态度受到批评。联合国极端贫穷和人权组织特别报告人艾斯顿在向联合国的大会委员会演说时就表示，将联合国拒绝承认责任描述为是道德上不合情理，法律上难站得住脚，政治上弄巧成拙和完全不必要。非洲国家冈比亚周二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并且控诉这个总部在海牙的法院迫害与羞辱有色人种。南非和布隆迪共和国本月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离开了这个原本为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所创建的国际司法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大会主席曾经呼吁对该机构不满的国家不要退出该组织，而是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周二表示，美国领导的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武装分子的联军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对叙利亚平民造成的伤亡，并且低估了对民众的影响。在法国，法国还在继续进行加莱难民区的难民撤离工作。在周二晚间，这个难民营发生几起火灾后，周三继续撤离的进程。目前这个地区还有1000名难民等待撤离。以上是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联军为收复极端伊斯兰分子占领的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而发动的军事行动一周之后，组成联军的13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于10月25日星期二在巴黎召开会议，对一周来的军事行动进行小结，同时审视军事行动可能引发的后果。在美法两国国防部长的主持下，各国还提到如何收复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拉卡的问题。同一天，伊拉克部队在国际联军的支持下继续向摩苏尔地区挺进。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是该国第二大城市，它孕育了古文明的底格里斯河。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了这座城市，并宣布建国。这座城市目前是这一恐怖组织在伊拉克最后的栖息地。一年前，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正式打响了收复摩苏尔的战役。美国官员表示，自上周摩苏尔战役以来，伊拉克政府军已经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收复了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称，这些重大收获包括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东约30公里的城镇巴特拉。法新社报道指出，收复摩苏尔的行动发动一周以来，伊拉克反恐精英部队继续向伊斯兰国武装在该国的最后一个据点的东部地区挺进。反恐精英部队的指挥官披露，该部队目前距摩苏尔仅剩下5至6公里的距离，下一步需要与其他战线的其他部队展开协调，以共同向摩苏尔发起攻势。在伊拉克的东北部，库尔德游击队也已迫近摩苏尔。不过，在南部阵线，政府军仍需一定时间方可抵达摩苏尔郊区。对抗伊斯兰国武装的联军美国特使麦格克指出，就现阶段而言，各路军队均已完成预期进展，部分地区的行动甚至超出预期。周二，在巴黎举行的评估会议上，主持了会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夺取摩苏尔并不是最终目的，从现在开始就应对之后的摩苏尔做出评估。面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返回本国以及向叙利亚据点拉卡撤退的可能，法国总统呼吁各方提高警惕。根据西方的估算数字，伊斯兰国武装在摩苏尔约有5000至6000名士兵。作为有着渊远历史的联盟，法国与美国步调一致，两国防长阿什顿·卡特和勒德里昂一致表示，伊斯兰国武装处于被动的守势，虽尚未倒台，但伊斯兰国组织已处于末日。目前联军应加强在伊拉克摩苏尔的兵力，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最终收复叙利亚的拉卡。美国国防部长指出，应该积极动员地方军事力量，并给予他们良好的训练，从而确保伊斯兰国武装的失败。收复摩苏尔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二周之际，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引发忧虑。联合国方面预计，随着伊拉克政府军的逼近，目前生活在摩苏尔的150万人口中，可能出现近百万人流离失所的现象。当地极有可能陷入一场城市大战。联合国数字显示，10月17日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士兵展开陆地攻势以来，当地已有8940多人背井离乡。土耳其在收复摩苏尔的战役中的作用引发非议，不过越来越难以摆脱伊拉克冲突的土耳其已多次发出警告，准备在伊拉克北部发动地面攻势，以清除任何不利于其利益的威胁。法国防长 勒德里昂则指出，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是我们的主要伙伴，我们应该与土耳其确立共同的目标，因为战胜伊斯兰国组织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周三是法国各大电影院新片上映的日子。去年在第69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的英国导演肯洛奇的获奖片《我是布莱克》，周三开始在法国上映。法国各报纷纷就肯洛奇及其作品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周三开始上映的另一部影片，由中国导演王冰在中国与缅甸边境拍摄的纪录片《德昂》也受到法国各报的普遍关注。《德昂》介绍的是为了逃避缅甸内战而躲藏在中国边界难民营的缅甸德昂族居民，德昂族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解放报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王冰的影片。该报驻日本记者专门介绍了中缅边界族群冲突的历史。文章指出，位于缅甸东北部的中缅边界几十年来武装冲突接连不断，德昂族同这里的其他民族一样，受到缅甸政府军、地方民兵、反叛组织以及贩毒组织的多重战火的加面攻击。德昂族的人口总数大约在100万左右，绝大多数居住在缅甸的东北部，但也有少数居民居住在泰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王冰的影片的拍摄地点就是在中国的云南。自从缅甸1948年宣布独立之后，德昂族至今仍未享受过和平。缅甸境内共有135个民族，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期待能够与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巴马民族以联邦制的方式共处，但是1962年的政变使缅甸国父昂山素姬的父亲昂山将军的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承诺成为泡影，从此缅甸的少数民族就各自为战，启动了对抗缅甸政府要求独立的武装斗争。他们中有些组织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军事支持，这些组织有时候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缅甸政府军，有时也会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一位目前在东京的缅甸前政府的和平顾问介绍说，今天缅甸种族冲突形势十分复杂，出现了18个武装团体、2000多个地方民兵，2年以来才刚刚启动第一个和平协议谈判。解放报评论说，缅甸族群之间的武装冲突情况复杂，外界很难了解其中真正原因。最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很可能是因为德昂族拒绝签署缅甸总统2015年10月提出的和平协议。发生武装冲突的是德昂民族解放军以南部的山族军队，山族同缅甸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转而向继续反叛的军队发动攻击。解放报指出，昂山素姬上任之后，缅甸反叛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并未出现改善。王冰的影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拍摄的。解放报评论说，王冰的影片以朴素诚实的方式把这个深受战火颠簸的民族的经历呈现给观众，其中既没有悲情也没有评论，是一种纯客观的灵感情的表达，但镜头的选择却给人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美感。影片中某些德昂族妇女在烛光下的画面可以同法国17世纪的烛光画家乔治·德拉图的作品媲美。法国人道报也在文化版重点介绍了王冰的这部纪录片。人道报也将王冰影片中画面之美同17世纪的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画作相提并论。不过对人道报来说，这些美丽的画面是为了更好地告诉人们战争的丑恶以及逃亡在外的难民的艰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强调，王冰的影片使外界能够了解到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所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关注这些饱受战火煎熬的德昂族民族的命运。周三法国各报普遍围绕法国国内政局开篇，左翼解放报聚焦处于犹豫不决中的政府总理瓦尔斯。鉴于民意支持陷入低谷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尚未正式宣布是否将继续出面竞选，瓦尔斯明知社会党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但却不排除会偏向虎山行。 费加罗报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法国人并不欢迎瓦尔斯。费加罗报引述其订购的民调结果指出，倘若瓦尔斯参选，他很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被淘汰出局。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指出，法国多届政府接二连三推行的改革，以及法国近届总统的个人风格，使共和国总统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而法国民众事实上对此还是十分重视。法共人道报聚焦欧盟正在与加拿大以及美国展开的自由贸易谈判。人道报指出，所有类似的谈判都必须容纳民众的参与，否则将只会是死路一条。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日本紧锣密鼓修正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安倍政权在第二次执政后对美国奉行的世界战略和外交政策基本采取亦步亦趋、看美国脸色、追随美国的方针。如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虽然出于不得已，但是还是基本与美国及其他G7国家同调，一起制裁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和美国一唱一和，围堵批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更是和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最近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也处于总统新旧交替的前期，奥巴马政权处于强弩之末，意气阑珊，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倍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修正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力图建立独立于美国的外交。首先是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渐入佳境，安倍第二次组阁后就积极筹备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但是由于未能得到因乌克兰局势而与俄对立的美国的谅解，不得不多次放弃邀请计划。而最近情况不一样了，莫斯科和东京在今年8月30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年12月访问日本。当时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本周晚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和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时会确定访日日程。安倍晋三还在9月2日傍晚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双方就普京12月访日时于15日在安倍的家乡山口县长门市举行会谈达成一致。去年9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多纳曾表示，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对待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问题。据报道，多纳表示，如果考虑到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所作所为，现在与俄罗斯开展正常的业务不是时候。针对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一事，多纳表示极大的不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一次访问，但是日本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10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安倍表示他已就日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12月访日的立场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进行了解释。安倍说，我们不会就与俄罗斯会谈的每个细节都和美国进行商讨，但作为美国的盟友，我们会把主要的想法告知美方。比如我们已经把普京将于12月访日的消息告诉了奥巴马，随后在9月与纽约与拜登会面时，我也对日方的立场进行了解释。我们希望普京能够访日，推动有关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我们认为这些解释很明白。他指出，日本不能根据 美国总统选举后的内部政治局势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美国对此虽然表示了一定的理解，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仍在今年8月31日指出，我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举措以及克里米亚公投入俄问题抱有忧虑，认为现在仍不应把对俄关系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而据日本共同社10月23日报道，22日获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已向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单独贷款约40亿日元，这笔贷款旨在间接向俄罗斯远东港口的煤炭运输设备建设项目提供资金。该银行为欧美经济制裁的对象，不仅在俄罗斯问题上，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表现出强烈的脱离美国、靠拢中俄的倾向，使美菲交恶。而日本的反应是机会来了。共同社9月23日撰文指出，菲律宾接近中国大陆而疏远美国，日本外交有望发挥作用。菲律宾最大的援助国的日本发挥影响力的条件逐渐成熟。由此可见，目前日本正在利用美国国内政治的半真空状态，打造与美国和而不同的外交路线。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菲律宾总统访日，说中国是朋友，但也要维持非日美合作。有关南海问题，杜特尔特对日本首相表示，到了谈南海问题的时候，菲律宾站在日本一方，希望遵循法治，基于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为竞选造势。华尔街日报曝光希拉里友人捐钱给联调局高官的妻子。中国推出旨在反腐的宣传片，80名落网的大小贪官现身说法。香港2名被指责使用辱华字眼的新议员宣誓再次遇阻，香港立法会第3次休会。马英九和洪秀柱对92共识出现重大争执。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中部屠杀几10名村民。海地霍乱流行，联合国出钱援助遇难者家属，但拒绝承担责任受批评。继南非和布隆迪之后，冈比亚也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为首的叙利亚反恐联军低估了对叙利亚平民造成的伤害。法国继续加莱难民移民撤离行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重播安德烈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二抵达日本访问，今天将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日本方面既想强化与菲律宾的关系，又摸不清这位总统的真实意图。杜特尔特几天前才说怎么会跟美国分手，临来日本前又发表一番抨击美国的话语，让日本感到困惑。而早几日杜特尔特外交急转弯访问北京，就事实上搁置南海争议达成共识话题未有，也让日本无语。杜特尔特反反复复行为怪张，可能外交界不少人在问同一个问题，他说的话算数吗？日本共同社之前就有题为日本难以摸清非总统想法，对华包围网出现动摇的分析。周三安倍晋三将与杜特尔特会谈，日本舆论称日方将在难以摸清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展开对话。本来菲律宾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块基石，美日菲关系不菲，现在 杜特尔特力捧中国，斥责美国。杜特尔特还把国际仲裁法院就南海问题做出的裁决称作是一张纸，让日本不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中国一位名叫戴向荣的高官在南海仲裁出台后说过，这不过是一张纸，但是那是因为裁决对中国大大的不利。菲律宾作为仲裁受益国，总统也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杜特尔特10月20日与习近平会谈中就事实上搁置南海问题达成共识，也让日方感到吃惊。日本对杜特尔特有点摸不着头脑实属正常，杜特尔特使用的话语通常让一个拥有这种身份的人难以启齿，他不但敢说，而且有时甚至冒着置国家利益不顾之巨大风险胡说。比如老挝东盟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准备好与这个南海难得的美国盟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他竟然在前夜破口大骂奥巴马是婊子养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话出自一个总统之口，不但丢失了个人体面，至少是一场外交风波。出自杜特尔特之口，好像就有点老杜说的罢了罢了。不过杜特尔特是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人，周二前往日本访问，在马尼拉国际机场，他手举一封报纸指着说，这些美国人真的疯了，果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原来这份报纸登载着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胡塞尔批评杜特尔特的一番话。胡塞尔说，杜特尔特的一连串颇有争议的评论在全球商界播撒恐慌，收拾你们的行李箱开路吧。杜特尔特边骂边扩大了范围，从美国到欧洲一个不漏，因为欧美揭露他发动的禁毒之战越过了法律界限，短短四月之内就造成3700人死亡。杜特尔特就此接着骂，你们这些妓女的儿子，别把我们当作是一条拴着的狗，然后把食物丢在我够不着的地方。说完这些话，他就上飞机了。在飞机上谈到日本行又很严肃，他说此行关系到保持和强化菲律宾与日本重要的经济关系。上个星期四，杜特尔特在北京访问时声称与美国将中断关系，然后连夜澄清，他丝毫没有与美国分手的打算。可是前往日本前，杜特尔特又反过来了，他说，我不希望在菲律宾的国土上看到任何一个外国部队，华盛顿可以忘掉美菲防务合作协议。杜特尔特为什么出言不逊，或者有时出尔反尔还能被容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不是他说的话都不作数？至少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多次出面修正他的话语。比如在美菲共同演习的问题上，杜特尔特曾经说没有下一次了。菲律宾国防部长随即辟谣，称菲美军事关系牢固，演习照旧。前几天杜特尔特访问北京，达成了好多协议，但是在双方曾经剑拔弩张的南海问题上轻描淡写，有人怀疑杜特尔特向北京做了让步。然而菲律宾外长亚塞25日出面澄清，特意强调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上的即兴言论都不算数。杜特尔特前几日访问北京受到隆重欢迎，但是菲律宾把中国侵占南海告到国际仲裁法庭裁决并且赢得裁决的事，杜特尔特没有多说，中国也乐得不提。据说此行结束就有了中国实际占领的黄岩岛附近海域可向菲律宾渔民开放的事情。然而菲外长周二说，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是在宪法范围内执行常设仲裁法院对南海案的裁决，我们的主张不会妥协。菲律宾外长这样出面澄清，是因为杜特尔特日前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说，中国历代从未侵略我国一寸土地。结果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要求菲律宾政府出面纠正杜特尔特的说法。这位法官称，中国于1995年占领了南海岸，仲裁裁判为菲律宾大陆架的美济桥，2012年又强行夺取了菲律宾群岛基宪法规定为领土的黄岩岛。卡皮奥的结论是杜特尔特出卖了菲律宾。对此亚塞回答说，杜特尔特在中国回见习近平时在南海问题上坚持了菲律宾的法律立场。 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不可过分解读非中关系的变化。杜特尔特说话张狂，但有自己的底线。如何与强大的中国打交道，又不失尊严，不损害利益？杜特尔特采取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战略，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为菲律宾争取最大利益。至于黄岩岛，菲律宾收不回，中国也拿不走。何况美国也把黄岩岛作为底线看待中国，不可轻举妄动。从这个角度看，外贸争端两不误，这可能是杜特尔特的底线。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 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10月1日在台湾文坛上以顽童自居的作家张大春，应文化部驻巴黎文化中心邀请，参与巴黎各外国文化中心联合筹组的外国文化周活动。他当时发表了一场以三代人的15岁为主题的演讲，获得了听众们热烈的回响。因此在本次节目中，本台特地电话采访了张大春老师，来谈同样的主题。一方面是这个讲题相当的有意义，另一方面也为错过这场讲座的法广听友们补上一个机会，分享其精彩的内容。采访一开始，记者问到这个题目与带有自传色彩的《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这本描述成长的小说有无关联，张大春老师回答说，
一点关联没有，反而是跟我的在2003年出版的《聆听父亲》这一本书有关。因为我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那正是对于抗战的前一年，我自己的15岁，也就是在台湾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发展最炽烈的、最爆裂的一个时段。到了我的儿女15岁的这个阶段，也就是今年吧，啊，我们这样说，那正是台湾的教育，或者说是传统文化教育最崩坏的一年。所以整体来看，这三代个别有一个小故事，而这个别的小故事也就串起来我对于这个三代到底传承文化的悲剧，到底哪一代是最悲哀的，是有这样一个感慨。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三代人的话是指您父亲、您自己以及您的子女啊。那您父亲15岁那年大概是什么时候？那您自己15岁那年是什么时候？那您要讲到您的子女的话是哪一年呢？
好，我的父亲1921年出生，他15岁的时候1936年，也就是对日抗战的前一年。那一年呢，坦白说，在山东济南，我们老家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要应付整个家族的生意的转型，一方面也要去对抗个外来入侵的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个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宅子啊，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祖宅啊，住进来一批军队，中间还有一排厢房给司令官特别去住。我记得就是说，我的父亲告诉我说，对日抗战可能要打很久，所以呢，整个家族开过会议之后，把整个老宅就放弃了。整个上数百名亲族亲友，加上从前有些佣人啊、佃农啊什么，都跑到乡下去了。也就是等于是把整个宅子交给了军队。临走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跟我这么说，说他在整个家族迁出老宅的最后一刻，听见部队长，应该是个营长，也姓张啊，跟我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叫二大爷的说，那么我就要死在你府上了，告罪告罪。光是非常简单的握着手讲了几句客气的话，可是立刻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一个悲凉。等到我这一代，就是说我的15岁是1972年嘛，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台湾安家落户了，而我所接触到的这个教养也好，或者说知识也好，是一种较多元而丰富的内容。我就记得我十五岁的时候读的是《麦田捕手》，所以大概我的演讲内容里面也会提到，正好就在我差不多十五岁的这个时候，我跟《麦田捕手》的男主角 Holden Caulfield 很接近的一个经验，就是应该说我逃课吧。那天也不是故意逃课的，而我的父亲呢，很意外的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说我在学校跟人打架，必须要由家长领回自行处置。我父亲就带着我离开了学校，打了一场一下午的网球，可是他完全没有责备我跟人打架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骑着脚踏车跟在他后面，我父亲在前面，就说学校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你带回去啊，大概就是这样。等到打完球之后，黄昏时分回到家，我爸也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有些时候这个打球可以解决打架的问题，就这样一句话。多年以后，我问我父亲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带我逃过一次学？我爸说，我带你逃了一次学，明明是你带我逃了一次班哈，就他上班被叫出来。那这两件事情落差就很大了嘛，可是它就发生在一对父子身上。到我子女这一个，也就是去年跟今年嘛，到这一代上，我看到的内容又完全不同了。这个就很难在广播上面跟朋友分享，我只能大致形容我的子女，尤其是我的女儿，今年十五岁嘛，她今年考高中，她在国中毕业，也就是十五岁初三这个阶段结束了课业之后，考完了试，他们全班的同学把这三年来所有用过的书都堆在教室比较空旷的地方，堆成了像一座山一样。我的女儿在堆成山一样的书上面坐着拍了一张照片。我在这一场三代人的十五岁演讲的最后一幕，就是把这张照片放给大家看。从我的父亲，也就是家庭里面叫爷爷辈的，到我自己啊，也就是父亲辈的，到我的子女，三代的十五岁，那个跟整个世界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差距有多大呢？坦白说，可以说相去不止以万里计哈。特别的是我的子女读的这些个补充教材啦，什么这个讲义啦、课本啦，再或者是参考书啊，它到底能不能带来很鲜活的生命记忆，或者是人生的这种重大的冲突，好像看起来不会有。这是我觉得三代的故事是值得用这种方式来诉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样听下来的话，我是觉得说有几个点，或者是说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就是从大陆过渡到台湾来，我不晓得您是不是也是希望透过这个不同的时代的十五岁来告诉听众朋友们一些什么事情。
我的感觉是说，生命之中没有简单的出口，就是在我们的各种经验或者是情感的这种支撑啊的结构里面，好像实在没有一个单一的面向，会说哪一代人比较幸福，或者哪一代人比较丰富，或者哪一代人比较坚强，或者哪一代人比较脆弱，好难判断哦。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恐怕是我数十年来第一次要做一个我没有结论的演讲。
那最后我还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觉得分别这三个十五岁他所面临的一个彷徨不同之处在哪里？
在我父亲那个年代啊，由于是战乱，而且整个国家或者说大环境社会的这种极端的不稳定，都已经牵涉到说你今天有没有饭吃的这个地步啊，这个可能会造成某，至少我在我心目之中，我父亲那一代，他个性里面有一种顽强，这个顽强是在成平时代，或者说在一个我们今天说到处是笙歌曼舞，或者说没有值得关心的公共事务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反过来说啊，像我的子女现在除了应付考试，好像人生之中也没有太多其他的烦恼啊，好像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小确幸啊，它是实践的一个状态。坦白说，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下结论。虽然我有些想要传达的信念，可是我不想要去直接的或者是正面的去给一个泛泛的结论。我觉得如果说这样一个题目不是只有我在讲，而是我同代的人，或者说是经常会有人举办这样的活动，提醒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以15岁或者是20岁甚至7、8岁啊，来作为一个三代的记忆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以后的记忆所产生出来的文本，可能更会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理解，不只是一代人的生命它是如何传承的。
访谈的最后，我们也追问了老师的信念是什么，他解释说，应该就是身为作家，你如何以一个较为清晰的观点去检视文化的演变，在这个进程中又如何将历史较为准确的去传承给下一代吧。以上您听到的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在节目的尾声，感谢张大春老师的精彩讲述，也谢谢苏慧尼亚和 FAPRIS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1983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瑞士米兹泰尔的本笃会圣约翰女修道院，位于格里森州的一个山谷里边，是卡洛琳王朝时期极具基督教革新运动特征的修道院的典范。修道院里边保存有巨像的壁画，是在公元800年绘制完成，同时也保存有罗马时期的水彩绘画，堪称瑞士最伟大的艺术杰作。修道院之所以叫圣约翰修道院，这是因为教堂里边的一组壁画《圣约翰的施洗》。虽然这组壁画是现今教堂里边唯一的珍品。从教堂两侧的墙壁上，我们现在仍然能够隐约看出过去壁画的痕迹。这些壁画多是9世纪的作品，红色是基调，配上黄、蓝、紫这些颜色，色彩非常强烈。壁画中的人物体态丰腴，身体胖，头很大，表情严肃，代表了当时的审美倾向。1492年普兰塔嬷嬷改建教堂的时候，壁画已经被部分的损坏，到19世纪壁画又全部被涂料覆盖。1947年到1952年在修缮教堂的时候，这些壁画在无意之中被发现，就被剥离下来，保存在修道院博物馆和瑞士苏黎世国家博物馆里面。加罗林式的修道院教堂是修道院的主体建筑，主要的特点是在主建筑的一侧附有半圆形的后殿。后来在安吉丽卡·普兰塔嬷嬷任院长的时期，也就是1489到1492年间，教堂被改建为后哥特式三堂式教堂，它的主跨与侧跨高度相等， 使教堂的网状穹隆与尖拱窗更加的突出。中央教堂南侧的支柱上雕刻着查理大帝像，查理大帝戴着王冠，右手拿着地球仪，上面附有象征权力的十字架。明斯泰尔山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公元772年左右，查理大帝占领伦巴第王国的北部地区。为了从地理上和精神上征服王国，查理大帝委任库尔教区主教康斯坦蒂乌斯为地区的世俗统治者，并建造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建于785年，9世纪初本笃会接管。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男修道士们修行的地方。1110年左右，男修道士们渐渐散去，于是明斯泰尔修道院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清一色的本笃会修女组成的女修道院，所以称之为本笃会圣约翰女修道院。如今圣约翰女修道院仍有12名修女在这里恪守着本笃会严格的章程，每天祈祷八次，并且在属于院产的牧场和农田里日复一日的劳作。本笃会有着严格的会规，由本笃亲手订立的会规规定，会士不可以婚娶，不可以有私财，一切要服从长上，并且为此要发三愿。本笃会会士必须每天按时进经堂诵经，咏唱大日课，余暇的时候从事各种劳动。会规要求祈祷不能脱离工作，视游手好闲为罪恶。后来这个会规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关于圣本笃的德行和事迹，曾经有人用对话的形式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圣本笃对灵修和道德方面的卓越见解。本笃自小就形成了世界观，等到成年，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始终没有沉溺于声色之中。在世的时候，他的生活本可以尽情享乐，但他看破红尘，把繁华世界视之为粪土。本笃会圣约翰女修道院这个名字，不仅与修道院中著名的壁画《圣约翰的施洗》有关，与本笃会也密不可分。这座建于785年的修道院，9世纪初为本笃会接管，成为本笃会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风靡欧美的橄榄球在中国的推广和受欢迎程度远远低于篮球和足球这些传统的运动项目，但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长马云誓言要改变这种情况。据悉，阿里巴巴集团在大力投资足球后，目前又要斥资在中国发展橄榄球。今天，阿里巴巴集团和国际橄榄球联合会宣布签署了一项协议，阿里巴巴集团将为此投资1000亿美元。该协议之前在年度香港七人橄榄球赛上曾经被宣布，作为支持橄榄球运动的回报阿里体育的在线平台，将获得橄榄球比赛的独家转播权。双方还将合作帮助中国主办更多的国际橄榄球赛事。阿里巴巴集团誓言在十年间要让橄榄球这项运动成为中国大众积极参与的运动项目。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日本，他说中国是朋友，但是也要维持非日美的合作。有关南海的问题，杜特尔特告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了谈南海问题的时候，菲律宾自然站在日本一方。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继续为竞选造势。华尔街日报披露，希拉里的友人曾经捐钱给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妻子。中国推出了旨在反腐的宣传片，80名落网的大小贪官现身说法。香港两名被指责使用辱华字眼的新年轻议员宣誓仪式再次遇到阻力。香港立法会第三次休会。马英九和洪秀柱对92共识出现了重大的争执。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中部屠杀了几十名村民。海地霍乱流行，联合国出拳援助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拒绝承担责任，受到批评。 继南非和布隆迪之后，冈比亚也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国际特赦组织批评美国为首的叙利亚反恐联军低估了对叙利亚平民造成的伤害程度。法国继续加来难民移民的撤离行动。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节目。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Ro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Mahlo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来来回回》，Ça va, ça vient。
T'es plus jolie que jamais, sauf ton cœur. Ton cœur n'a plus la chaleur que j'aimais. Il bat au rythme du fric, il vit à l'ombre des flics. Il ne dit plus aux copains, ça va, ça vient. Toutes ses bontés passées, ses exploits, il compte comme un huissier qu'on lui doit. Même s'il n'a plus la chaleur que j'aimais, t'es plus jolie que jamais, sauf ton cœur. La nuit que je t'ai connue, t'étais nue.